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见到大家，好感动，因为呢终于不是只是望住啲凳同埋望住个 cam 去讲道啦。让我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啊，我哋多谢你今日俾我哋有咁好嘅清晨，咁靓嘅太阳，亦都让我哋可以有唔少弟兄姊妹翻到嚟呢个殿当中去经历你嘅丰富，你嘅恩典。多谢主，亦都让我哋无论喺呢度或者继续喺家中喺荧幕前嘅弟兄姊妹，同样嘅同感一灵，经历你嘅恩典同丰富。开我哋嘅耳仔，让我哋留心嘅聆听；开我哋眼睛，让我哋睇到你嘅荣光；开我哋嘅手脚，以致我哋用行动去回应你。由愿仆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之间嘅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喺你生命里面遇见嘅事当中，有冇一啲事令你稀奇嘅咧？可能喺今日呢一个日常，好多新颖嘅事件，日新月异，不断咁变化，好多嘢咧本来值得稀奇嘅咧，都慢慢惯咗咯。复活节冇机会翻嚟教会崇拜，稀唔稀奇啊？好稀奇啊！不过我哋已经经历咗，可能我哋嘅生活要困喺屋企，冇得出街，可能都好稀奇。但系我哋经历过，慢慢习惯，可能我哋唔再有感觉。今日好想同大家一齐集中去思考，特别头先听到福音书嘅经课，有关葡萄园嘅家主同埋园户呢一个嘅比喻。请留意呢个比喻有个特色嘅，系三卷嘅符箓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咧都有记载嘅。这个可能是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比喻，今天在这里会不会将会成为你再一次稀奇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先打开这段经文，我很快将这段经文再讲一次，你听一听，再深刻一点的印象。耶稣这样讲，在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这样说，你们听多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起了围栏篱笆，里面挖了个压酒池，起了座楼，就租给一个园户去了外国了。当收割的时候近，这个家主就打发仆人去到园户那里要收果子了。园户就捉住那些仆人，就打了一个，就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再打发第二些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都同样这样对他们。后来这个主人就打发他的儿子来到葡萄园那里，他的意思是说，相信那些园户一定会尊重我的儿子的。不料那些园户见到是园主的儿子，就彼此说了，哇，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啊，我们杀了他，占了他的产业。他们就捉住他，推他出葡萄园外面杀了。耶稣就问那些听比喻的人，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些园户啊？他们就说了，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按时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就这样说，经常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头块的石头，这个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段经文你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当中夺去，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个石头上面就会跌碎，这个石头跌在谁身上就会将谁砸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比喻，就看得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讲的，他们想要捉住耶稣，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家主，讲到一个园户，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表达，就是一个业主一个租客。这个业主是一个非常好的业主，他呢整到好靓的葡萄园，起埋泥巴，整埋压酒池，起埋座楼，就好像一个业主将间屋装修到美轮美奂，购置到最靓最高级最好用的家私，之后呢就租间屋出去，就去外国了。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么稀不稀奇啊？可能你说有什么稀奇呢？是不是业主租间屋给个租客咯？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遇过这么好的业主呢？或者你会想，嘿，个业主这么做都是为了租客呢，他有些好的租金回报嘛，那呢这个是聪明的业主应该要做的。但是当我们细心想一下呢，如果有一个业主愿意为租客献上最好的呢，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当然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做业主的弟兄姊妹呢，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善待租客的业主。但是我们这位的上帝葡萄园的主人，他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 交俾我哋，好安心嘅交俾我哋去管理。我哋有冇因为拥有呢一位咁爱我哋嘅上帝而稀奇呢？定系我哋觉得理所当然嘅呢？当故事继续，当时候到咗收果子嘅时候近，呢、这个主人就打发仆人去到葡萄园嗰度收果子，就好似咧我哋要租嘅地方，每个月差唔多嘅时候够钟就要交租一样。但系当时居然发生咗咁嘅事，第35节咁样讲，园户拿住仆人打一个杀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相信我哋从来冇想象过咧，租客竟然会打伤甚至杀害业主派嚟收租噶，系咪啊？我哋冇理由咁样经历或者咁样想象啊！不但如此，圣经里面继续讲，头先提到话，当主人又再打发其他仆人更多嘅时候，园户继续咁样去对佢哋，即系继续打伤，继续杀害。到后来呢一个嘅主人觉得，我派我个仔去啦，佢会尊重我个仔噶。点知园户见到系呢一个园主嘅仔，就话呢个系承受产业嚟啦，我哋杀咗佢，占佢嘅产业。顶住我哋睇见园户呢一种嘅作恶，好明显唔系一时冲动，系咪？好明显系早有预谋嘅，谋财害命。所以咧喺华本圣经里边。分段的作者将这三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同一样的经文都表述是说是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个好恶的园户的比喻。当然这个表达相当准确，听到这个这么凶恶的园户，你有什么稀奇呢？我记得大约两年前呢，有一套的电视剧为香港社会带来了一句金句，这句金句叫做谁大谁恶谁正确，有没有听过？可能你同我差唔多听过呢段嘅文字，因为喺网上边好多嘅即系内容听过，不过呢套戏应该冇睇过，所以我要上网揾一轮先揾到，原来系一套电视剧嚟嘅。当然啦，我哋唔应该接受嗰啲好恶嘅人大奸大恶杀人放火嘅行为，但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成日都可能经历紧咩叫谁大谁恶谁正确嘅。你有冇尝试过喺排队嘅时候有人打尖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排队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打尖，咁我哋仲问佢排队啦，佢仲凶神恶煞咁对住排紧队嘅人，咩啊？我都见唔到条队，有队排咩？咁就好恶咁样企咗喺前面，跟住大家就唔出声啦。我试过咧，有一次喺机场，咁咧当时因为飞机延误缘故啦，咁咧好多人喺度排紧队等紧去一个 counter 嗰度，咁啊职员咧就落咗个牌，咁啊写住暂停。咁大家就一哄而散，哎呀，又要再等啦咁。跟住咧，见到有一个人咧就走埋去拍台指住，就喺度闹啦。哇，唔得，点可以咁噶？系咁赖，咁闹，开头冇人理佢，闹闹之后就有职员招呼佢，最后就见佢行咗去贵宾室嗰个方向啦。当然故事系点我唔知道，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嘛。可能当中都有顶尖嘅，你会揸车系咪？当你喺街上边唔小心有少少嘅交通意外，落车嘅时候，司机第一时间做咩噶？一定系闹对方噶嘛，你唔啱。你做乜停喺度俾我撞？系咪大声嘅恶嘅就觉得自己啱？我谂起咧80年代中期嘅时候有一首流行歌，咁啊其实都唔算好流行嘅，不过我比较熟悉嘅啫。歌词咁样提到嘅，佢话咧香港地不管工作与洒落，呢一招系高招，梗要记得学。恶会有收获，恶永冇咩获，恶。做错事也可侧侧薄，总之争取优势米是弱，往往世事是凭边边恶，成日恶斗恶，成日斗有冇扑啊？有冇扑系当时嘅用语，即系够唔够胆量？无论争取紧啲乜嘢，都梗要恶，恶斗恶，成事要靠够扑。无论心底点样好法，永远个样都梗要装恶。冇道理亦有机可剥削，有道理亦会冇得反驳，世事确系要睇边边恶。大家唔知熟唔熟悉呢首歌，有冇听过？80年代呢首嘅歌讲出一个好特别嘅描述，就系、呢个世界好多人就系恶斗恶。我咧好中意笑嘅，你见到我咧攞多笑容。曾经好多朋友都提醒我，你唔好成日笑啊，你板住面孔威严啲咧，人哋就会忌你三分噶啦。成日笑咧，就会好容易俾人即系会要蚀底，人哋觉得你好黑啲噶。 甚至咧前几个月咧，有弟兄姊妹知道我要嚟到崇基就话啦：，系崇基咧好多人噶，可能都会面对唔同嘅状况噶，太友善咧会俾人虾噶。所以咧，记住头先嗰句说话，无论心底点样好法，永远个样都紧要装恶。我好真心咧，多谢朋友嘅提醒。但系我成日觉得待人真诚系好重要嘅，所以咧大家见到我咧，我谂大部分时间都系笑容。可能喺真系世人眼中咧，咁样成日都好轻松，甚至好友善待人咧，系会蚀底啊！但系我哋作为信徒，唔系就系应该以上主嘅事为念咩？圣经教导我哋啊嘛，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唔好单顾自己嘅事，又要教我哋爱人，甚至爱仇敌，仲要学习耶稣基督牺牲嘅精神等等等等。难道唔系已经好非常清楚话俾我哋知，我哋自身嘅利益唔应该系我哋追求最重要嘅事咩？有所谓蚀底或者有啲蚀底，唔应该系问题啊！问题应该是我们一切的思想和行为有没有彰显上帝的荣美，见证祂的实在呢？如果是的话，是底又有什么所谓呢？如果我们今天见到我们身边的恶人作恶，已经不再感到稀奇，不再感到诧异，甚至各位觉得理所当然的了，更可能我们已经成为了当中作恶的一份子，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认罪悔改，求主怜悯和赦免。翻返去圣经，耶稣讲完呢个比喻之后，佢问众人啊嘛，原主嚟嘅时候要点样处理呢一个园户啊？佢哋就话要下毒手除灭嗰啲恶人，将葡萄园另外租俾嗰啲按时候交租嘅园户啦。耶稣基督嘅比喻唔系净系讲下古仔嘅，唔系净系单单要我哋听个教训咁简单。好似今日呢个崇拜当中，上主唔系叫你净系听一啲嘅道理，学啲一啲基督教嘅价值观，而系要你进入上帝的话语当中，要你认真的去思考应该怎样去回应你的生活，并且用实际行动去表现出上帝在你身上的信实和你的信心。当耶稣基督身边那一群认真听比喻的人很投入地回应主的时候，就说当然应该以牙还牙，当然应该除灭那些恶人，当然应该找那些真心的忠心的中意做应该愿意做他应该做的事，愿意交租的那些新园户。我们先看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回应先。去到第四十五、四十六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讲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呢以耶稣为先知。这个是另一个令我很稀奇的地方的。其实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为什么会看得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讲的呢？是吗？难道他们曾经杀过人？难道他们做过类似的相类似的恶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都是宗教领袖，应该是当时在社会经济地位都很高的人，道德操守理所当然地被要求高一点的一群。圣经里面也都很清楚常常描述他们自以为自己很优秀，比人高一等。但是圣经的描述，当他们一听见耶稣这个比喻，就清楚知道耶稣所指的那一位不愿意立租甚至谋财害命的对象，马上对号入座，觉得是自己，反映出这一群领袖的心态，可能都是我们今天的心态。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过我们的日子，但我们不愿意，不接受，因为我们很想为自己而活。园户为什么不愿意立租呢？因为为什么要 将家主派来的人杀害呢？在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他们杀害原主的儿子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38节，原户看见原主的儿子，就彼此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原来这个原户，这个租客认为自己应该是业主，是家主。葡萄园应该属于我的，我的权益比所有东西都大，包括那些道德价值等等。因此只要争取维护我个人的利益，做乜都冇所谓咯，因为我嘅利益比一切都大。相信呢一个就系当时呢一班宗教领袖心里边根本有呢个想法。所以当耶稣提完呢个比喻嘅时候，呢一班嘅宗教领袖即刻就对号入座。从圣经里边描述佢哋跟住嘅谂法，好想捉拿耶稣，同埋之后嘅行动，圣经讲佢哋就系将耶稣钉上十字架嗰一群，更加证明咗耶稣睇穿咗佢嘅心。今日耶稣都睇穿我哋嘅心。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从来没有拥有任何的东西， 我们的主上帝已经将一切最好的为我们预备，给我们享受去管理。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作为管家的我们要求的是良善和忠心。继续回到经文里面，当群众回答耶稣说应该怎样处置那个凶恶的园户之后，耶稣怎样回应啊？42节，耶稣说经常这样写，像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防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哪个掉在这个石头上面就会跌碎，这个石头掉在哪个身上就会将谁砸得稀烂。经文中真是让我们很稀奇的事发生，对于一个匠人来讲，他应该是非常有经验和能力去选取最合用的器材。例如一个建造房屋的匠人，他应该很清楚知道哪块石头最啱用。如果他当中有弟兄姊妹喜欢做陶瓷雕刻的，相信很容易明白体会到选材料是很重要的。匠人所弃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世人眼中没有价值，甚至会造成障碍。用一般我们想正常的逻辑来讲，是应该要放弃的，是应该要除掉的。这个不是正正就是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眼中要除掉那一位挑战他们价值观的耶稣吗？上帝让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最重要的那块防角石头。当时建造房屋最重要的就是选定哪一块防角石摆在最适合的位置。今天上帝就将耶稣基督摆在这个位置，我们将主摆在哪个位置呢？经文令我们稀奇的地方，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和宽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正如这个凶恶的园户杀害主人所派的仆人，主人竟然继续派人去让园户有机会去改过，怎知这个园户竟然继续作恶，主人不但没有马上作出刑罚，更差派自己的儿子再给园户回转的机会。其实在今日，上帝不是同样一样不断向我们伸手，伸出怜悯我们的手，等待我们这些恶人去回转吗？等待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吗？等待我们接受他的爱吗？我想起两段我最爱的经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约翰福音3:16这样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5:8更提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仍然未接受或者已经忘却了主的爱，请你一刻把握机会，尽快的回转，因为上帝还给机会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表示，当主人要差派儿子来到，人仍然以恶对待，甚至将他杀害，不愿意接受主人的美意，上帝的国就会从这些人当中被夺去，被粉碎，被砸得稀烂。上帝是爱的主，但同样也是公义的主，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到我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台前，到底我们的终局要面对什么呢？完全取决于今日我们的选择。一时间我们会进入圣餐，圣餐象征着我们再一次记得上帝的爱，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受难，也都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去省察，要回转，再一次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一次进入主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同心的祈祷。天父上帝啊，多谢你，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在很多事我们已经习惯，很多身边的恶事我们已经不再稀奇，不再觉得特别，因为已经见得太多，甚至我们已经成为恶人的一群。主要赦免我们，主要提醒我们也都有很重要的留意，让你的话语、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每日的提醒，让我们知道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更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去为言为光去见证你，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你的荣美，看见我们 同样睇见你嘅爱同恩典，你嘅宽恕嘅大能，帮助我哋众弟兄姊妹今天嚟到你嘅面前，经历嘅恩典同丰富，体会上帝你嘅大爱，再一次被你嘅话语去提醒，你嘅话语、你嘅恩典成为我哋生命稀奇嘅事，以致我哋继续有力量去同身边人去分享、去述说、去传扬。多谢主今日嘅提醒同鼓励，多谢主赐福我哋每一个，愿我哋经历你嘅丰富更多，愿我哋体会你嘅心肠。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同埋感恩，奉耶稣基督嘅名。